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又是一位护士，又是一位在墨尔本工作的女护士。那我们上次曾经采访过一位护士哈，叫徐静文。采访完了之后，不少的朋友呢都留言纷纷的赞扬，哎呀，说这个中国的女孩子在这做护士做得这么好，这么尽心尽力，而且那么善良哈，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好人。那徐静文呢也给我们推荐说，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护士在这边工作哈，来自中国的，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工作，都是很好的人。那李欣就是他特别推荐的一位，今天我们就把李欣请到我们的播音间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讲讲他在墨尔本在澳大利亚当护士的经历。李欣你好。
刘先生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你一口北京话真的是非常亲切。
是是是，不容易，到哪儿都能找着乡音。
那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
好，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呢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护士，在急诊科工作了5年。
哪个医院的？
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然后后来呢来到墨尔本这边，就是澳大利亚，又继续学习了一年的护士，拿到了我的护士执照。拿到护士执照以后呢，我又接着学了1年半的其他课程，然后才开始我在这边的工作。刚开始找的就是一个私人诊所，可能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大家都叫就是家庭医生的诊所。然后在那儿开始了我的护士工作，从2011年一直工作到现在，
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是个老护士了，
弹指一挥间6年就过了。
好，先跟我们说说哈，在北京的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护士当了5年，其实那也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个工作了，是不是？因为好像人民医院在北京，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叫什么三甲医院了，它应该也算是三甲医院，是吗？
一看您说这话，就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给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是行里的护士，大家都知道护士这活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尤其要是三级甲等医院还急诊科的护士，那更可以说
雪上加霜。
没错。
也就是说是责任最重大最辛苦也是最劳累的一个职业。
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压力都是非常之大，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我们在做进一步的吐槽之前哈，先跟我们说一说，我一直对北京这个医院后来做的什么这种各种评级啊不太懂，什么叫三甲医院，什么叫三级甲等医院，也就是说是医院里面最高一级吗？
对，三级甲等是最高一级。然后国内呢分1级、2级、3级。三级是最高，像二级医院可能就属于，怎么给您打个比方呢，比如说区级的医院，海淀区医院，那就是二级。一级的就是像就是现在的社区医院。然后级别里头呢好像又分甲乙丙吧，具体我不太对，具体我不太清楚，我就别胡说八道了。然后但是甲三级甲等肯定是最高最好的医院，像国内人民啊、阜外啊，还有像
积水潭啦。
对对对。
那像这样的医院，这样的评等只是在北京，还是说全中国的医院都是这样评？
全中国的医院都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给我们普及一下哈，
国内的知识。
接下来再说你的这个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的护士有多么多么多么的辛苦。
多么多么的辛苦，给您举个例子吧。像我们急诊科那会儿刚开始的班，就是周一到周日这一周7天，每天早上从8点到6点。上10个小时，这个是连班，中午没有休息。然后这还只是就是叫表面上文章说的是8点到6点，刨了你接班交班，这可能再延续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个班一天的班上下来以后，我这腿回家吃饭这会儿功夫再下地就沾不了地，钻心的疼，脚底下磨脚的，腿成天肿着，那都是常事儿。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怎么会让你们连续每天做10个小时，还要连做7天？然后你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是要休息几天呢？
因为以前急诊科呢，有好多一部分都是属于北京郊区的护士。他们就希望，因为家离的可能离的这个人民医院呢比较远，坐车大概要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样，他们就希望能有一段整的时间能回家。所以我们的班呢就是一周的白班，然后接下来2周呢是每隔一宿上一个14个小时的夜班。等到第4个礼拜的星期一早上下了夜班以后， 好，这一个礼拜你都可以休息。
哦，是这样的。
对，
就等于实际上呢，他也没有违反劳工法，也就是说每周还能保证平均起来有两天的休息日。
对，就是说差不多吧，但是一拉长了你这个上班的时间，尤其又是节奏快，工作压力重的话，你就觉得一个班下来很累，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疲劳。那么除了这个时间长，除了体力上的消耗，除了你要站着一直到最后，腿都会肿之外，其实担负的这个责任，精神上的紧张，那个都是没有办法用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来衡量，是不是？
对，因为急诊科的护士和病房的护士还有一个区别，病房的护士，比如说我这个病房就40张床，我也就这样，撑死了就是今天多进两个病人，多出两个病人。但是急诊科就是属于一个流通的，随时来病人，随时走病人，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突发。病房的护士有可能我干完了这些，我能歇着，或者就这些活儿，今天就这些活儿，我慢慢干，我只要8个小时给他干完就可以。急诊的活儿是源源不断，而且就是活儿上加活儿，你这同时可能你一个时间内要干好几个活儿，就是这样，脑子也要飞速不停的转，因为病人的病情是一直在变化的。
嗯，你刚才用的这个词儿，我一直在脑子里边一直在转哈。
嗯、
你说要同时干好几个活儿，这个活儿是永远不断。
嗯、
其实我们在这说的活儿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病人，而且是都是危重紧急的病人，而且都是不同的病人。
没错，
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什么样的病人都有。什么事儿？
那这个护士在这样处理这样的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把它当成一个活儿，是不是就是说实际上对你们这个工作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描述，还是说你们在心理上已经就是把他们当成活儿，这样你们才能够去应付，而从你们的精神啊心理上啊不会太多的因为对这些病人同情，因为对他们的病状的这种担心恐惧哈而影响你们的工作。
您说的这个特别的对，当一个人在特别大的压力之下，你就不会有心情去有同情心啊什么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抢救室上班，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急诊抢救室和分诊挂号是斜对门，然后我在抢救室上班的时候，真的有时候病人可能突发症状比较突然，家属来了以后接受不了，早上这个还是活生生，举一个例子吧，大公共汽车司机早上起来还跟家里人道别，出去上班去了。一会儿上午我从医院来一电话，告诉说你的爱人出事儿了，就是现在已经病危，有可能随时都会死。从家人这方面说，心理变化接受不了，他们来了以后肯定不相信事实，就是反复的跟大夫去确认家人怎么会这样，有这么重吗？然后还说求求您一定要救他呀，不管用什么方法。当你在抢救室那个屋子里工作，有好多病人在等着你护理，你活就根本就干不完的时候，你会真的从一个人的本身的反应，你会觉得太烦了，给我出去说，我真的没有功夫给你解释这个，我病人抢救我还干不过来呢。你那会儿是没有同情心的。但是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替分诊的人员去，他们去吃饭，我替他上班，然后因为你那会儿坐在挂号室里头，没有在抢救室，就看见对面抢救室有一个病人的家属，后来大夫把病人家属带出抢救室跟他交代病情，当时是那个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也是她的老公突然发生急症，母亲和孩子当时感觉就是特别无助，就傻了，就会抱着大夫的手说求求你一定要救他，不管怎么着我们就靠您了什么，只有脱离了那个环境，你这会儿才说哦，真是可怜哎！你说真是，但是就是抢救室那个环境里头，你已经把你身为人性的那一部分剥削了，你只能像机器似的不停的工作。
那个时候你多大？
那个时候我是24岁吧，24岁。
那在你做急诊的这个护士5年的过程当中，急诊这个地方，我想，可能生与死真的就是一线之间的事，你可能会见了很多的生死，是不是？20多岁一个女孩子，怎么样来应对这样每天看到的状况，每天都要不断经历的？即便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人，即便你是压抑了、剥削了自己的人性的部分，可是你每天毕竟睁开眼睛要做的、要看的，就都是这些死死伤伤的事情，怎么样去应对？
您这么一提，这么多年过后，我都不太能想起来我当时是心里是经过怎么一个变化，变成那么残酷冷漠的人。但是就是感觉 其实怎么说呢，这么说不太好，但是我记得那会上抢救室的班的时候，尤其要是到春节过节的时候，因为那是冬天嘛，无论是脑血管还是消化道的疾病都是一个高发期，每天我们的抢救室就是满满的。一接班的时候，说句实话，看着满屋子的病人，你当时就想，真是必须得走两个病人。我所谓的走，您能明白我那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你们才能够
缓
过这口气来，真的去照顾大多数的病人，
才能有床接收新的病人。否则，急救车再拉来病人，我们真是没有地儿给他放。
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对，
那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在那个环境自然而然就练成了，不给你过多的时间去多愁善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那年2003年非典过后，一共来了8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小女孩长得白白净净，大眼睛，特别漂亮，说话也是就是那种很温柔的。
嗯，
在急诊工作了3年以后，有一次我跟她又一块搭班的时候，就是急诊这几年工作已经完全把她变了，就看她也是扯着脖子对病人喊，哎，怎么着？就是那个环境，你说话如果不大声不可以，因为可能会有好多个病人包围着你，同时跟你说话，你就得大声的说，然后还得就是一个一个来。但是病人不理解，病人觉得我这是最重要，你怎么不听我说话？
那你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医患关系现在这样的糟糕，我们不断的听到恶性的事件，而且在医院里边工作的医护人员每天都是经历着这么大的压力，你们经受的这样的压力是不是也是造成有的时候因为你们可能说话不太耐心，而病人又是这样的急切，又是这样的不理解你们的压力，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吧。
嗯，
就是因为病人和医疗资源的非常的不平衡，造成就是说现在这个状况。具体在就是身背后的原因咱们不说，只是说表面的确是临床的就是其他的科室的医生护士不敢说，我只能说代表我工作过的地方人民医院急诊科，那就是无论是医生和护士，他们都是在承受着就是非人负荷，再这么就是轮转，因为您想，对于您一个病人来说，您就觉得我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同时如果要照顾3-4个病人的话，那么我当然是我要怎么想，我把我有限的这能力分配到3-4个病人，我都能给他们照顾到。而且有时候真的就是有好多话吧，说句实话，在我们看来都是废话，
都是没必要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是吧？
对，
你要说别的医院我还真的是不太熟悉，你说到人民医院，因为是我原来工作单位的合同医院，还经常去，你这么一说我现在真的是都有很强烈的画面感啊。那我们说了半天好像越说心情越不好，越说越压抑，好在我们讲的都是过去的事，好在是你已经脱离了那样一个环境。那跟我们说说，你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工作了5年之后，你怎么就想到要离开，要来澳大利亚的呢？是不是那些压力也是逼着你必须得想办法离开的原因？
对，人性的本能嘛，大家总是想往更好的方面走。那会儿我曾经开玩笑跟我的就是急诊科的护士长说了一句，我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急诊科5年规范化培训，就是把你从一个生手培训到急诊科各个方面都能应付。我说护士长，我终于明白这所谓5年规范化培训是指什么，就是把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培养成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然后你就能够应对了。
对，然后因为精神压力大，身体太累了，我本身可能也有一点小小的那种理想主义吧，就觉得为什么病人这么不尊重医护人员，就想去国外看看，因为大家都说国外的月亮圆嘛，究竟是怎么个圆法，圆成什么样，我想亲自去看看。那会儿在辞职的时候，护理部主任也曾经说你出去也是读护理，说其实我们都出去参观访问过，外国的护理也就是那样。我当时就说，我说即使就是那样，我也要亲眼看，我也要亲身体会，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出来的原因。
那我们再说你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之前，我还想插一个问题。
嗯，
跟你这样的 短暂的交流，我感觉你是一个挺大条的女孩，就是典型的那种北京大妞，什么都不在乎的，心胸应该是比较宽阔的哈。可是像你刚才说的，像那种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那样的小姑娘，不如你这样能够有那种很洒脱、很大度的那种感觉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在急诊室怎么样熬下去呢？怎么样改变自己的生活呢？难道就是像你一样一个一个都要离开吗？一个一个都要流失吗？那对急诊室来说，对病人来说，对医院来说，这不都是很大的损失吗？
人说的对，可是事实现在就是这样，医院也无力为我们做什么，尤其是护士，我们也只能就是支撑到我们实在是支撑不了。像我当年我们一届来的这八个人，现在没有一个在急诊，都已经走掉了。
按说你们这八个人应该都是经验丰富的、身经百战的、非常有经验的护士了，那也应该都是医院的宝贵的财富哈。所以珍惜人才、留住人才，其实也是许多人都应该认真想一想的课题。好了，那个就扯远了哈。我们再来说，你决心你辞职了，你要到国外去看看，为什么选择了澳大利亚？
因为当时澳大利亚和北京大学有这么一个项目，如果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然后又工作过呢，然后到澳洲这边迪肯的大学是可以就读一年的护士就可以。相对于其他去其他国家呢，好像这条路就是更明白，更让你知道前景是什么，而且如果你要有想法的话，以后还有留在这里的可能。毕竟是移民国家嘛。所以就是想到这些方面以后，决定还是来澳大利亚。
但是要来澳大利亚，要到 Deakin 大学去读护士专业，即便就是读一年，入学的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特别是在英文方面要求也是蛮高的，是不是？
对，是要求你达到一定程度，但是好在不是有语言学院吗？如果你要是达不到的话，可以先在语言学院
过渡一下。
对，但是就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尤其像我们这种，如果在国内你没有上过本科以上的话，读一下这个语言还是有好处，至少你到了大学以后不会两眼一摸黑，知道论文怎么写，这是最起码的。
但是你们读过护士专业的再读起来和那些没有读过从头读过的大概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知道也是在 Deakin 大学，也是在护理专业，这边的留学生来了之后从来没有过护士经验，从那边读的时候读到一半，有的是自己读不下去了，有的是被大学劝退了。因为大学发现他们的知识和他们的语言能力有相当大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实习的过程当中，用学校的话说，不仅仅给自己造成了麻烦，更重要的是给病人造成了危险，给和他一起工作的护士造成了危险，因为他们听不懂拿什么样的药，给病人喂什么样的药，怎么样去喂。那这样的问题对你来说是不是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你
相对来说呢，跟他们这些从来就是一点儿无论是知识还是经验都没有的护理学生来说，那就是我要比他们容易，因为我在国内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知识都有，我所要做的最大的一部分工作就相当于是翻译。把所有我这边不知道的名词啊或者药啊只要翻译成中文，我就立马就能知道哦，他是干什么使的，所以相对于他们来说就省去了这一步，他们等于是用一种自己又不熟悉的语言学一门又是其实挺难的知识，即使在国内医学嘛也是就是挺难学的，
用母语学都很困难是吧。那你在中国读了3年的护士专业，
对
是吧，
护理大专。
那你到了澳洲是读了一年，你能不能够做个比较，两边教课的方法、学习的方式、老师带你们去临床、实习的这种方式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你觉得哎，国内可能有些东西是可以借鉴一下澳大利亚大学的方法的呢？
的确是有。先说在学校这部分吧。国内我是2000年开始读大学，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啊，所以可能不是那么非常新。但是就是说2000年那会儿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呢就告诉你要学什么要背什么，到时候咱们考试就考这些。这边大学呢学习的时候等于就给你一个大纲，好多都是你要自己去学自己去看资料才可以。另外一点我就觉得 这边的护理学校呢，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在护理操作课的时候跟国内比非常强，因为他们请的这些护理操作的老师都是在临床上现在就在干护理的老师，所以他们带过来所有都是新的第一手的，你现在学完了你去临床立马就用，基本上不用有一点改变。但是国内的就是在学校护理操作课的老师都是什么，都是就是比如说护理本科毕业了就留在学校了，然后他教的呢就全是之前老师教的什么或者书本上来的。我就发现我以前在国内护理学校学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那些操作啊，甭管是打针啊、输液啊、插尿管这些，到了临床一概都是太老的了，临床都不这么干，你得重新来一遍学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一方面，
脱离实践了。
对，
而且呢，老师传学生，学生再传学生，给人感觉就像近亲繁殖，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缺陷。那在这学了一年，你就顺利毕业了？
比较幸运吧，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给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吗？
当时的选择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干护士，只是操作的话，我一点都不怕。但是就是语言问题，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因为在国内干了五年又是急诊，深知道就是说看管病人对待的这些都是有关人命的事儿，不是说像卖东西咱卖错了、没事儿顾客拿回来换撑死了我听你两句抱怨，没有什么人命的事儿。当然这不是，万一我要听错了或者我不理解，那有可能我就不光说断送病人的性命，我自己的就职业生涯也就没有了。所以我想了又想，我想还是等我语言好好再说吧。我又继续在迪肯读了一年半的其他的课程。
哦，
嗯，
本来你的护士毕业你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
对，
但是你为了改善自己的语言又去读其他的课程。读了什么课程呢？
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健康促进吧，这边就叫 health promotion。但是读那个也挺有意思的，我发现了就是学的东西就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接触的，特别有意思，带给我的都是我所不了解的，等于给你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它是公共卫生底下的一个分支，但是重点呢是在如何提高这个社会人类整体的健康水平。比如说举个例子，假如说像澳洲肥胖这个问题，小面积的比如说咱们这个 Melbourne City 这个地区我们做点什么事儿，比如说针对青少年或者针对妇女或者针对老年人我们做什么，国家政府改什么政策，或者比如说在电视上反复的播放这种健康的广告啊，如何健康饮食多运动啊，能不能通过这些措施来减少这个肥胖率。等于它针对的首先是一个人群组，不是个体，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提高整体这个社会的人群健康，减少这些不健康的问题。
比如说
肥胖，比如说抽烟，比如说滥用药物，或者还有赌博，这些都是属于就是社会问题。
这些都是你们学习和研究的内容。
对，
那这样的一年半的课程给你今后去当护士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你会更了解澳大利亚这个卫生系统是怎么工作的。读这门课的时候选修了营养，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在针对病人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尤其像糖尿病病人呀、或者老年人吃饭就比较简单呀什么的，你可以给他提供应该怎么吃啊，或者你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上社会什么地方寻求什么样的帮助，更有的说了。
因为你的
知识面扩大
就丰富了，是吧？好，那跟我们说说后来是怎么样拿到了永久居留的签证。
关于拿到永久居住的身份的话，就像您说的，我是属于那种大胆咧咧，当时想的就是咱能留这儿就留这儿，不能留还能卷铺盖卷，对、回北京呢上哪儿都能活。但是呢这就要感谢就是我的朋友许静文、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认真生活的人，督促我要这么着这么着这么着，等于我拿到这个永久居住权的身份跟他的督促是分不开的。
所以有一个好朋友太重要了。
没错，在我人生上起了非常重要的向前的正方向的能量。我是先开始工作的，后来才拿到的永久居住权。
没有永久居留权的时候也是可以全职工作吗？
不能全职工作，我到现在也是就是每周只工作两天，因为在学生签证的时候你只要不超过20个小时就可以。反正永久居住权是靠拿到护士执照，靠技术移民。
说说你的工作哈。
2011年7月，硕士学位毕业以后呢，我想已经读了将近3年的书了，该开始工作了，总要迈出这一步。医院呢，可能还是心里有点怯场。那好，我们从找一个我能完全掌控的工作开始，然后就开始看这些工作，发现这边呢有一个不同于国内的叫诊所的护士。我看了一看他那个诊所护士列的就是你要干的那些事儿，哎，我发现就这些事儿我都信心100%的能干，而且相对于医院来说，可能诊所的病人就是节奏慢一点，他也不是那么着急，我如果听不懂我可以再让他重复一遍嘛。然后想那好，我就要从诊所的护士开始干。然后也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则招聘广告，然后就发给我。我一投简历呢，面试完以后，大夫和那儿的护士都对我挺满意的，就把我留下了。
嗯，
这么着开始我的诊所工作。
在这儿我更加感受到，就是一个人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特别好的朋友，而且这些朋友都必须不能是损友哈，都要是益友。
对，
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影响真的
是太大了，是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好，那你说了你看广告上登的那些工作呢，对你来说用咱北京人讲话那叫手拿把钻。
没错，
手拿把钻的都可以去应付的都做什么呢？
主要呢就是一个像咱们众所周知的抽血，
嗯，
然后还有就是做心电图，还有就是换药，比如说病人有伤口啊换药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大夫比如说做个小手术，可能像您都知道去诊所，比如说我这儿长一小痦子呀，或者我这皮肤这儿长一小瘤啊，
冷冻一下，
对，然后给大夫给切了啊，像这种小手术你在旁边协助一下。刚开始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些，后来慢慢随着自己语言好呢，然后就开始给病人做这个，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健康计划吧，就是他们这边政府给病人的福利，如果你是有慢性疾病的话，比如说像哮喘呀、心脏病啊或者糖尿病，政府呢每年是可以给你5次，你可以去看你想看的，比如说营养师，修脚师或者物理治疗师，这些 bulk billing 你就可以一分钱都不用付，一年有5次。如果要是他们那些人想额外收一点钱呢，但是肯定也不是特别多，病人要想享受这个服务呢，就要先找大夫和护士做一大堆的这些文件，因为这里会有好多你要跟病人交流啊，然后还有跟其他人员的那些交流啊，所以慢慢当我语言好的时候就开始给病人开始做这些东西，文字的呀和口头上的。
你原来在北京的，我们又说了三甲医院，三级甲
等
医院最好的一流的医院里边，在急诊室里做护士做5年，尽管是病人多，尽管压力大，尽管是身体方面的精神方面都承受的啊各种各样的磨难了，但是你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拳打脚踢的一种满足感。
嗯，
你觉得真的是自己在急诊室里边有一点游刃有余，手到擒来，什么都是可以应付的。可是现在让你做一些抽个血了，打个针了，给这个伤口贴个小胶布了，你觉得自己真的是有用武之地吗？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满足这样的日常的工作吗？
现在开始你觉得你是在做以前上学学的时候所谓的整体护理。在国内急诊科的时候，就像我说，你做的就只是简单上面的身体护理，因为工作压力这种节奏不给你时间去照顾病人的心灵上的这些需求，以那个工作量我能把你身体上照顾好，保你不死，这就已经是我尽的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在这边呢，工作节奏跟国内比相对来说慢的话，你作为一个人的本性被焕发出来，你就会有心情去跟病人谈，去照顾他的心理问题，把他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就不光是解决他在身体上的问题了。
所以有可能你会更有满足感，更有成就感，因为你是拿出心来去跟病人，你把病人当成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去跟他交流，而不是当成一个简简单单的活了。
对，没错。
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你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交流的过程当中给病人带来了安慰，带来了帮助，甚至带来了快乐，你自己也感到很满足。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非常受病人欢迎。
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说起来有点脸大，因为我只有就是周一和周五上班，每次就是看其他3天呢是由其他的护士来上，我的班上是最忙的， 虽然不比急诊，但有时候真的一件挨着一件，我都没有喝水不那个休息的时间。
因为大家一看是你那两天上班，都来在这一天找你。
对，首先想说抽血呀，技术好啊，大家都说，哎呦，你抽的时候都不觉得疼，
一针见血。
对，基本上都能做到吧。反正有一点肯定，就是比他们大部分的澳洲的护士要强。再有就是当病人夸你的时候，尤其可能他们不知道以前他们经受到是什么样的抽血，可能就真是磨难呀。偶尔受到你这一次待遇以后，他简直就是觉得，哇，你可真棒啊，我简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当你就听他们不停地重复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你心里特别的高兴。还有就是病人，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做健康计划，他可能以前都不知道他能享受就是这些免费的东西，你帮他这叫
做了安排。
对，做了安排，然后发现对他还真有用。尤其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告诉你，他说您上次比如说推荐给我的那个营养师啊，或者那个物理治疗师，哎呦，对我帮助特大，我现在后背不疼了，或者我怎么着，你就觉得你做的那些工作都是，就是现在你看到的都是回报。
那我们再深入说一下，你刚才讲的事情都是从你的角度，可是从病人的角度，我们说像在国内那样的环境下，那些病人受到的，你们只是给他们治疗，能够做到你们最好的程度，不让他们当时死在那儿，但同时对他们心灵上精神上的这种需要根本就顾不上，
无暇顾及。
那对于病人其实他的健康的恢复，现在的这样的状态是不是更好，是更理想的状态，也是其实医护人员的最终目的所在。
澳洲呢不算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跟国内的水平要比的话，那就是不可相比较，已经就是好的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跟两国国情不太一样，毕竟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就拿北京做例子，拥挤在北京的人口得要3000多万吧，医护人员有效的医疗资源就那么点儿，所以可能病人在这种医疗条件下他也不会有过多的期望，我就知道这个大环境是这样，能把我病治好了就行，我也不太需要你问我什么今儿心情好不好啊，或者高不高兴什么的。所以可能就是当你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东西的时候，你不会有所要求。但是澳洲这边的病人呢，可能他们从生下来就享受这种慢节奏或者被关怀，所以当如果你要是不注意他们在精神上关注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关心我，不照顾我，因为他们从小就享受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的医疗系统，他们的医护人员受到的教育，对于病人的这种关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对，
是吧？
对，
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能也会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包括咱们的华人，是吧？
对，
在跟他们打交道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哎，这个文化习惯不同导致他们患病之后来看病，对医生护士的期待和对医生护士的要求也都有不同。
会，我们那个诊所吧，因为不是华人聚集区，所以华人的病人不是特别多，但是也遇到过。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就可能跟老年人有关，可能子女呢都比较忙于工作，很少，至少我们诊所很少有子女来陪着来的，可能自己来。自己来了以后呢，首先语言就是一大问题。
你们有华人医生吗？
没有，我们都是当地的大夫。
哎呀，
全诊所只有我一个华人护士。他们来了以后呢，首先一个是语言，因为我看到有的就是那个做儿女的想的还算比较周到，他可能要把今天我爸妈要干的事儿，他写在一张纸条上用英文，然后进去以后呢直接给大夫，大夫看了这些纸条就按照纸条上面的事儿完成就行了。或者在进去看大夫的时候，大夫和他的子女通话，等于子女在做一个就是翻译，爸爸妈妈要干什么翻译给大夫，大夫有什么回答翻译给爸爸妈妈。这个呢就是虽然就是挺麻烦的，但还相对算是找到一条有效的方法。还有的呢我不知道，就是说究竟父母和子女之间这个交流是怎么交流的，我听到的就是爸妈就是儿女忙，我不想麻烦他们，那就是我来到这边，我突然发现，哎，这有一个华人的护士，太好了，这离我家又近，到时候我看病的时候，这个华人护士能不能帮我翻译啊？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各位老年的朋友们， 是不可以的，因为这边不像咱们国内说我跟您近或者跟您个熟人我这儿帮帮您，这边呢比较讲究法律观念。
嗯，
首先我不是一个注册的翻译人员，我不能对我翻译的东西负
责。
对，还有好多就是比较有隐私的问题，大夫肯定有权利和你分享这些隐私，但是在你们这个问诊的过程当中，护士不见得有这个权利。你会想这件事我不想告诉护士，我只想告诉大夫，所以呢那个就是很抱歉那个老年人我没法帮他。然后他就后来又提到，他说可是我在医院，有的医院就可以提供免费的翻译，那你们诊所可不可以？还是不好意思，根据澳洲这个医疗系统呢，像公立医院肯定是能给你提供免费的翻译，但是像这种私人诊所呢，你就要花钱了。这些都是我发现的可能对于老年病人他们会遇到的，这叫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没错。
实际上的很多的政府机构都是说，如果你来了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寻求这个翻译的帮助哈，这些都是翻译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实际上呢给翻译的这个费用是由这些政府机构支付的。
对，
对您来说是免费的，但是私人的诊所呢不会承担这个费用哈，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讲清楚了哈。你觉得在这个澳洲诊所，在同一家诊所你工作了6年是吧？
对，没换地儿。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发现了好多，甭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就是有澳洲医疗系统和中国医疗系统的这个比较。
嗯，
这要是说的话那就多
了。
对，而且也大了，就是扯的面太大了。
简单扼要说一点。
说一点就是这边呢，如果说从护士方面的话，说的白一点就是这边的护士更被病人和医疗系统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国内可能就是你就是
一颗螺丝钉，
对，
在一个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让你在这儿运转你就必须得在这儿运转。
对
啊，革命战士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对，是这样的。可能在这边他更会照顾你的身心啊，理解你有各种各样的你自己的私人问题，但是国内的护士呢就不是，你上班你就要上班，你要是请病假扣你这个月的奖金啊，你要请多少这个月奖金就没有啦什么的，当然这都是属于机制问题了，个人无法改变。
但是这边你作为一个护士，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孩子，你的工作，你像你说的似的，包括你个人的心情，个人的精神状态，你是怎么样得到你的雇主啊，还有这些诊所其他的同事们大家怎么样的支持？
如果你抱怨点什么，不管他们给不给你解决，至少他们会倾听。跟国内比呢，首先你不敢抱怨，因为你可能这个岗位好你不干，你走后面有一堆人等着来填补，所以首先你不敢抱怨。二，你即使抱怨了，可能领导也会各种搪塞你，不会真正的倾听。
但是这边是的确把它当个事儿。
对，首先肯定是会倾听，不说100%给你解决吧，至少会试着去解决。
你抱怨过什么事儿吗？
从我个人主观的判断，我觉得我没抱怨过，我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在享受了国内那5年急诊经历以后，我就觉得往后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抱怨，什么事儿能让我不能忍了
因为你已经吃尽了苦中苦了
对，
是
了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对自己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因为你前面说过了，因为对自己的语言没有信心，对在澳洲的医院里边工作也没有什么信心，觉得又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所以你选择了比较安全的啊，从诊所护士入手。那现在你对自己的这种自信增强了没有？你觉得自己的能力，你觉得自己的语言，你觉得自己对于澳洲本地人文化的了解，是不是已经让你足够强大到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去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施展了？
是，现在有想回到医院工作的想法。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比较所有这些护理，其实我还是特别喜欢急诊工作。又有挑战性，而且又有满足感，而且我喜欢那种快的，不要拖泥带水，有太多人际关系那些乱七八糟的，
一针下去马上人就苏醒过来了然后就很有成就感。
对，有在国内有过那种经历，然后病人就鼓掌拍巴掌，然后就把你恨不得当成神看待，说啊真棒，就救了病人，说个人虚荣心比较强，喜欢听那种夸奖。几年前就有想回到医院工作的想法。 但是因为之前在诊所这四年呢，帮着诊所干了一件大事儿。以前的诊所是属于比较传统那种，所有的病人的病历都写在纸上，
嗯，
然后几四千就是小五千个病人的病历。后来诊所决定要就是慢慢
引入电脑系统，
对，问题就是要把这个小五千病人的病历都要扫进电脑里头，
就 data entry，
不是 data entry， 是就是 scan，
嗯，
就是把所有这些 paper 纸的那个文件都先整理好了以后，然后再一张一张扫进去。
嗯，
这个就用了我四年的时间。我是那种如果我开了一个头，我想把它做完。虽然旁边有的人说你是不是死心眼啊，这又不是你的活儿，你干什么呀？但是我觉得我要把它干完，因为这也算是就是我那种有成就感。的确是，其实我上个礼拜才做完这件事儿，
嗯。
我们当时大夫说你真是太棒了，你不光聪明还是
持之以恒，
对，肯干，而且还干得特别有效率。他说我当时想的是这些至少要十年以上才能扫完，你用了四年就扫完，现在这件事儿完成了，所以我现在是准备要回到医院找医院的工作。
所以当初做这件事也是你的一个承诺，一定要把这个承诺兑现，你才开始考虑自己的事情。就这一点来说，
嗯，
任何将来你的雇主雇佣到你都是他们的福气。
谢谢您，谢谢，虽然您说的是实话。
非常非常感谢李欣在墨尔本的一家诊所里边工作的护士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哈，在这儿我们别的也不多说了，就是祝愿你在澳洲呢能够找到你更好的更大的舞台，去施展你全部的才能，为澳洲人民造福，也为我们华人的病人造福。谢谢你，
非常感谢刘先生的祝福，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